蔡英文就任后第一天，台湾卫福部长林奏炎出席 WHA 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取得中华台北的出席证件。蔡英文预定下个月出访巴拿马、巴拉圭，去回程将过境美国东岸的迈阿密与西岸的洛杉矶。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蔡英文上台之后，立刻就面临各项挑战。国台办称，蔡英文的520就职演说是一份未有完成的答卷，两岸热线可能中断。与此同时，台湾卫福部长林奏炎已经率团抵达了日内瓦，准备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WHA。那么蔡英文也预定在下个月要出访巴拿马，参加愈合的竣工典礼。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台北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耀毅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信息。耀毅你好。
东宁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刚刚提到蔡英文一上任马上就有各项的挑战哦。那第一个战场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举行的 WHA， 跟我们谈一下最新的进展。因为这个卫福部长林奏炎已经抵达了，他还带了这个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去哦，他是具有一个比较争议的台独立场的，跟我们谈一谈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就像刚才东宁所说的，这个林奏炎部长呢，他现在到了这个日内瓦之后，看到这个我们大会的名牌上面写的是中华台北，写的是法文的台北熏暖。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以前在这个马英九的时代呢，马政府的时代，以中华台北出席被民进党所批评啊，所以接下来大家看看民进党方面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中华台北这四个字。那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林奏炎部长他其实也说了，其实口袋里面呢有几套的方案，如果受到打压的话，他们会使用这些不同的这个策略。不过他说现在还不方便透露。那么呢，这个立委团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个代表团除了官员之外呢，有几位立委。那么我们目前看这四位立委啊，他们是要一起来向这个世界卫生大组织大会呢递交一份抗议信。那这些立委呢，包括刚才所说的时代力量的林长佐，还有这个民进党的蔡适应立委，还有亲民党的林怡杰立委，以及国民党的陈怡明立委，这个跨党派的一个抗议信呢，将来提交到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里头去。不过呢，现在也不知道大会会不会来收这个抗议信。那如果说他们不收的话，是否抗议会升级？那对于这个从中斡旋的美国会造成什么样尴尬的情况，这我们要继续观察。东宁，
稍后我们也会请两位专家来进行分析。那么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蔡英文已经预定了要在下个月底出访这个巴拿马还有乌拉圭两个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当然也会过境美国，过境据传是东岸的这个迈阿密还有西岸的洛杉矶。就这个蔡英文一上任马上就要这个出访外交出手要出访这个巴拿马友邦还有过境美国，这方面的最新消息什么，也请耀毅带我们掌握。耀毅
是，东宁，就像你刚讲的，的确这个有传出消息，就是说还要过境美国这个部分，就是迈阿密跟洛杉矶。那所以说，因此我们听说这个蔡英文希望由自己的人来担任驻美代表，然后再让这个驻美代表处呢能够来处理过境的问题。那当然，巴拿马部分我们先讲，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已经确定也不出席了，所以原本大家很期待的这个能够在巴拿马竣工典礼这个上面呢有的蔡习会就没有办法成行了。那至于说这个大使这个驻美代表部分呢，我们知道是说这个现在沈履循代表他原本其实在之前就已经跟内阁总辞一样，他跟其他驻其他国家的代表或大使一起提出了辞呈，但是马英九总统一直没有批准，所以只好等到蔡英文总统在5月20号上任之后才来批准他的辞呈，然后改派高硕泰到美国做驻美代表来安排他的这个过境的行程。所以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讯，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的确，我们看到蔡英文一上任就有外交第一站，包括了这世界卫生大会，还有要出访巴拿马、过境美国等等。不过，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为我们介绍在台北的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今天呢，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到节目当中。那么，李华秋先生刚刚从北京参加会议回来，所以相信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第一手的消息，那跟听众观众朋友们分享。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这个李华秋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明报》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生，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就想顺着刚才我们记者在台北我们掌握到的最新信息来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哦。当然，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林奏炎部长已经到了这个日内瓦，即将出席世界卫生大会。那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台湾会准备好18套剧本来应应中国可能的一个打压哦。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一上任马上就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世界卫生大会，还有他出访巴拿马是不是也能够顺利的成行呢？李华秋老师
是。520就是演说之后第一个要来验证两岸未来是否能够比较有好的进展，这两个这个外交的这个出访或者是 WHA 的这个会议都非常的重要。那么我相信呢，在 WHA 这一件事情已经在这段时间过去的那个两三个礼拜啊，都起了沸沸扬扬。那么我们的这个卫生部长林奏炎已经到达了这个瑞士的来参加这个会议。那么我想呢，这个会议目前看起来的话，以中华台北的这个名义来参加也是过去的惯例。那么我想呢，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参加这个会议是一个好事。那么同时呢，我也期待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中共呢不要来干预，不要像过去几个礼拜前的这一个钢铁这个会议这样子，引发呢台湾民众非常的这个不满的这个声浪，那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发展会有严重的这个影响。同时呢，我也认为这个 WHA 这个会议呢，对两岸关系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在人权跟人道方面很重视的，尤其是事关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以及防卫医疗这方面呢，我觉得大陆就不应该在这种人攸关人命的这种重要的这个事项当中呢，再来做从中作梗，或者是弄一些让大家思考不到的事情，这对大陆的国际的这个形象来讲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呢，大陆应该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因应的措施。目前呢，我的感觉呢，从这个520就职演说的这个回应来看的话，我判断了这个 WHA 这个会议应该大陆呢不至于有太过的激烈的这个手段，但说中国大陆不会完全都没有这个声音，我也认为不可能。但是我期待能够在冷静当中理性来看待。此外的话，六月份的这个巴拿马运河竣工的这个会议来看的话，那么蔡英文会去参加，同时要来过境美国，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他来讲等于是一次正式的外交的出访。那么从各种媒体的讯息来看，习近平大概不会去参加，因此这个蔡习会初步来看应该不大可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巴拿马这一个会议对两岸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焦点，因为巴拿马根本我们有邦交跟大陆没有，但是呢，巴拿马其实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跟中国大陆来建交。那么从相关的媒体所铺陈的这个讯息来看，大陆事实上如果说巴拿马有意愿，那么同时他们又觉得有必要的话，那也不大可能，也不是说不可能，中巴有这个建交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那么假定了台湾跟巴拿马的外交有生变，那么同时中共跟巴拿马有建交的这个可能的存在的话，那我想呢，520这篇演说到六月份也不过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这么激烈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阻断的这个方式的话，那我想未来的两岸关系要有好的进展，恐怕非常的困难。我也不乐见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的分析。那么针对这个蔡英文一上任马上就面临了两大外交挑战，我先来两个分开来请教在现华盛顿现场郭宝胜牧师。先谈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好了，我们知道之前这个 WHA 的邀请函迟没有到，就一收到之后上面加注了这个一中原则还有2758号决议案哦。那么现在林宗元虽然已经顺利抵达，也拿到了他的证件，不过我们知道根据过去的经验哦，中共可以有各种的打压，包括了证件也好，桌上的名牌也好，走动时跟其他人的互动也好，都有处处可能打压的情况。当然也提到这个台湾已经有18套应变的剧本，您认为 去到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林宗彦部长，是不是有可能面临这一些的挑战呢？
当然现在能够参加这个WHO 会议本身就是一个喜事啊，就是典礼是一个喜事，现在是双喜临门，还有紧接着要去这个巴拿马参加啊，说明这个国际社会呢对蔡英文还是非常的尊重。我想这个 WHO 呢，在他就职完之后马上采取一些粗暴的有如这个国格的行为啊，那是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对蔡英文呢也是一个面子。其实这个蔡英文他们本身就是说能够去就是给这个中国一个面子，因为他承认中华台北，按照绿营的逻辑的话他不会承认中华台北的。后来就是说你看到绿营就是说出于这个人权，出于人道主义，因为健康权也是人权嘛，出于普世人权的这个立场，我们可以冠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可以去参加。这个就是说给这个中国方面已经是下了个台阶，给了一个面子，那我参加了，我给你示好了，给这个善意了，你再干扰，那就是说那所有的理由就在我们这边了。那所以他当然那个民进党他也准备了一些方案，比方说带林昌佐，这是一个
随时都有可能要展现他的这个台独的立场。
林昌佐是这个抗议啊，对吧？他是一个抗争的一个象征，所以
对很有经验的这个社运代表，
对对对，所以他这是一个利器，所以他准备了18套这个方案，其中的这个林昌佐是一个
也是他的秘密武
器啊、所以我相信呢，不会像出现钢铁会议那种情况。会很顺利的这个下去，整个国际的社会的这个声音现在对蔡英文的支持都是非常大的。
好的，那另外也谈到蔡英文下个月马上就要去巴拿马出席这个运河竣工的典礼，当然刚刚提到了这个习近平不会去，所以我们不会看到蔡习会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巴拿马这次参加蔡英文就职典礼派出的是巴拿马的第一夫人，其实层级不算高哎。那么之前刚才我们李华智老师也提到了说巴拿马传出跟台湾的邦交不稳，可能有人就传说蔡英文一上任可能断交两个，第一个就巴拿马，再来就是一个梵蒂冈。你怎么看？
巴拿马这块的话，虽然总统没有出席啊，这也说明就是说他巴拿马跟中国政府呢正在做一些交易。你看这个巴拿马竣工的这首航权呢，就是这个中国拿到了，中国的船拿到了，说明这个贸易呢在他呢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但是他毕竟派一个第一夫人，而且这次又邀请这个蔡英文来出席这个竣工典礼啊，那是非常这个对他一个尊重。当然这个事情还要过境那个美国，说明也经过了美国的一个帮助或者是默许啊，所以他这次外交是非常那个成功的。我相信就是说跟巴拿马呢这种外交关系还处在一种博弈当中，就是说中国呢他也在这个争取也在拉锯，他最大的就是他这个经济啊，所以处在一个拉锯战当中。这个情况跟那个梵蒂冈也是，梵蒂冈也现在他派了一个代表就驻日的那个大使来参加这个典礼，也被大家
说层级不够高。
但是实际上呢，以前那个马英九那两次，这个2008年、2012年呢，也是派那个菲律宾的大使和这个韩国的大使，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的这个太大的一个意外。但是他没有派国务卿呢，你如果派这个梵蒂冈国务卿来，那是不是更加的高调、更加的这个尊重呢？这是因为他梵蒂冈实际上还在跟中国也有一些交易。他像那个去年10月份，梵蒂冈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那个天主教爱国会啊。当然梵蒂冈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复杂啊，主要还是一个是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就前不久他又抓了很多的地下的天主教神父还有一个主教这个任命权的一个问题他们中国现在也是有些妥协，就是可以双重承认的。你就看到中国实际上很想跟梵蒂冈建立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教宗还有国务卿实际上倾向于中国但是由于宗教自由很多问题呢，现在处在拉锯战当中。对，台湾一定要这个在这个梵蒂冈方面做一些努力。
好的，非常感谢郭宝生牧师。当然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WHO 还有这个出访巴拿马过境美国这两个蔡英文的外交起手式各界是拭目以待。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要关注的，就是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了。那么蔡英文也提出所谓的新南向政策，可以说是备受关注。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为此特别在台北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的主任林若瑜教授，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我想蔡英文他的新南向政策并没有说一个就是一个针对性要不去哪里，他的新南向只是说让大家多一个选择，并不是说鼓励大家通通撤离开中国，没这个意思。相信是说他所担忧的是过度的依赖单一的国家，那事实上对我国的未来利益是不利的，所以他强调一个就是多面向的多方的 然后多赢的原则。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家来评这个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